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8月10号星期天这个时间点呢，您在吃饭吗？还是你已经吃完饭然后在空调房听我们的节目，又或者是为了省电开风扇，甚至可能呢连风扇都舍不得开，就是呢熬着热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谢谢您收听这一小时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是的，在这里呢跟您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的有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了对了，那我们的新田老师大家都听出来了，他声音呢有一点变化，因为呢热感冒夏天也会热感冒，对不对？冬天我们是冻着了感冒，但是夏天呢通常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中暑吧，没想到也会感冒，那是因为热了，然后呢可能我们在空调房啊，又因为热呢可能晚上呢没好好的盖薄薄的被子，所以呢夏天有所谓的热感冒。
而且呢夏天呢我发现我们的免疫力不是很高的。因为呢你身体太热了嘛，太多的能量往外散了，就等于说呢你里头如果不好好补充能量的话呢，就是等于是有种空的堡垒的感觉。
你这堡垒都派人出去了啊，里头没有战士啊所以要好好的这个身心灵加把能量。那因此呢为您安排了心灵呢先加加油诗篇导读。那么我们进度呢应该是来到了诗篇第103篇。那么今天呢是集中在19到22节，接着呢就是离医师问诊，今天应该是真的问诊了，连线。
对的，是一位卫子妹的问诊的时间，那也听听呢离医师怎么回应卫子妹的。那我也期盼呢就是有一些曾经问诊过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的来问诊。
是，那做一点跟进也好啊，
对的，
安慰一下李医师，让他知道他那么辛苦的连线呢是有一点果效的。那再过来呢就是健康码起来。那么今天呢新田和文慧呢就是谈谈呢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减肥。减肥当然呢这个为了健康的缘故，也为了这个外貌嘛，这个减肥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成了帅哥美女了啊，可是最重要还是健康，特别是对我们的肝。有没有听过脂肪肝啊？
有，
我们公司好几位呢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呢。
是的，
例如我们的万峰老师，
我还打算您不说出是谁
他已经说的全天下都知道了，我就替他宣传一下。
好，那我也说一个吧。
还有谁？
咱们的秦贤老师。
哦，对对对，他们都是需要呢好好的注意脂肪肝
的人。
对对对，那么说到健康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今年的夏天呢这个一到七月呢暴雨成灾，那么大家真的要小心蚊虫，特别是南方这边广东呢七月中旬之后呢就有所谓的蚊子叮出来的一些疾病，那这些传染病真的要小心。不过千万不要过犹不及。
是。
例如呢前些日子有一则新闻就说一家三口呢吃清洗过之后的鸡蛋煮熟了，但是中毒。
哎，好像鸡蛋是不能够洗的哦。
哎，是的，这个新田老师还算及格。因为呢这个鸡蛋壳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啊，你为了干净卫生一点夏天嘛，所以呢把它洗过之后，结果呢一家三口呢就中毒了。好，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原因，我在这里打广告，请锁定星期二早上播出的线上今天。到时候我们就会告诉您啊，这个鸡蛋壳为什么不能够清洗呢？要注意哪些事项。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说鸡蛋壳的这个卫生问题，我们说说鸡蛋壳的艺术问题。
哦，
听过蛋雕？
真的没听过。
那你看过蛋雕吗？
没有。
哦，那你真是有一点孤陋寡闻。我建议你上网去看看。
我看过冰雕。
哦，你看过米
大体型比较大的。
哦，米雕没有？
有。
对呀，那么蛋雕跟米雕一样，都是传统非遗文化。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他是获得2023年甘肃省乡村工匠获评者。那么他呢是今年49岁的刘才万。刘才万当然也是一位残疾者，他是在19岁的时候呢，因为一场病那么落下了残疾，有一条腿呢走路不太方便。不过呢他身有绝技，这个绝技呢从小培养的。
是的是的，如果呢您给他一枚的蛋壳，还有一支的铅笔，一把刻刀呢，他就可以从构思布图，然后呢就把它雕刻成为画，还呢修整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真的实在太厉害了。你想想看，不到一毫米的蛋壳上呢，他能够作为他的一个画布，一个的艺术创造的天地。
对，
而且呢凡他雕刻过的东西呢都栩栩如生，有人像啦，有花啦，有鸟啦，走兽，哎，各方面的生物是实在的传神啊。
那如果大家看过蛋雕呢，就知道这个画呢容易，但是要雕蛋壳就真的不容易了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艺术家就是刘才万他会有这一门绝技呢？他说呢因为家里穷，没有条件呢跟老师学，所以他在家里哎看到什么东西他就自己画，画着画着哎就开始呢学会了蛋雕。那当然也是经过多年研究啦，他不能一下子就成功了嘛，所以呢十几年来潜心钻研。那他呢就从生疏到娴熟，他的作品题材刚才新田老师也介绍了，到从2013年啊他开始蛋雕到现在大概雕刻了200多个作品。那当然有些就卖了，有些送了。那他自己身边有一个特别的蛋雕，是一个老人形象的蛋雕。他说呢这个作品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是
以前的一个邻居。那时候呢刘才万呢开了一个小卖部，那可以想象嘛，因为他走路不方便，所以呢就开了一个小卖部做一点小生意。那每天早上呢都是这位长者老人呢拍门叫他起床开小卖部，然后呢就在店里呢陪着他说话待一两个小时呢才走。就这样过来了，陪了他20多年呐，真不容易。后来老人走了，那为了谢谢这个老人呢，所以刘才万呢就刻了他的一个
肖像，
对，在这个蛋壳上作为一个纪念。那我就觉得一位老人的陪伴啊，让这个刘才万就是呢能够有今天的作为。他今天什么作为呢？就是呢他开了这样的一个蛋雕技术课程，蛋雕技术班。那今年49啦，他很希望能够传承嘛，所以呢他在小学呢就当过这个课程老师，2021年开始社区里的7点半的娃娃们教蛋雕技术。
哇，我想这个7点半呢应该是时间啊。
对对对，就是7点半，我把它称为7点半教室嘛。对对，
是的是的，就是教这些小孩呢来蛋雕啊，因为呢也是传承的一部分呢。
对，
那哎，没想到呢这些孩子都很喜欢这个蛋雕啊，也希望呢在这些孩子的心中啊种下一颗呢传统非遗文化的种子。
对，那我就觉得在刘才万的家里呢，虽然家穷，但是呢他也因此自己钻研出一门绝技。
是的，
还有老人的陪伴也让他愿意现在将他的绝技呢也分享出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呢也学一门绝技呢？可能不一定是成为绝技，但至少能够陪伴我们。还有我们也可以呢学习老人的精神，那就是呢陪伴有需要的人。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3篇19到22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行他所喜悦的，做他诸君，做他仆役的啊，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天地回响曲。马唐纳在解释此段经文的时候，将大卫誉作合唱团的指挥，宇宙是他的舞台，天使和地上所有被神所造的都是合唱团的一员，而耶和华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是唯一的观众，也是被歌颂的对象，他的统治、能力和永恒的旨意是歌颂的内容。当大卫站在指挥台上，轻轻抬起手臂，大能的天使们立即开口同颂：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悠扬的琴声响起，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民族的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仆人们也渐次开口称颂耶和华，渐渐地将整个合唱推向了高潮，所有被神所造的都开口一同称颂耶和华，称颂神的歌声在天与地以及不同的时空中回响，以至于整个宇宙都响彻赞美神的歌声，处处充满神的同在，也洋溢着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也在此刻，大卫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指挥棒，心灵与万物对神赞美的契合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宇宙对神的歌颂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的心灵完全向你敞开，使我们被你的荣耀所充满，以致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开口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万物的主宰，你的宝座在高天之上，你的统治直到万代。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有圆有缺，星星铺满天空，这些都在颂赞你的荣耀、全能和你无穷的智慧。你所创造的一切都在无声地颂赞你的奇妙，彰显着你的美善。愿所有被你拣选的百姓都能够认识你、称颂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借着你爱子所流出的宝血，使我们穿上义袍，我们才能够来到你宝座前敬拜你。愿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借着圣灵的恩膏塑造我们、雕琢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完全成为荣耀你、见证你的器皿。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回家，
无限飞行号，
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魏姊妹你好。
文慧老师你好。
哎，你好。
李医师你好。
对，黎医师在线了。
魏姊妹您好。李医师你好，你好。非常感谢。
你想问的是关于你女儿的问题是吗？
是的，就是睡眠很难入睡。
嗯，你要不要说一说你女儿的情况啊？包括她什么时候开始，今年多大，那么平时入睡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曾经做过哪一些的治疗等等。
好的，是这样的，她从小就很难入睡，就我小的时候也难入睡，我不知道是有没有遗传哈。然后就是差不多都要一个多小时能睡着哈。她临睡之前都是那个眼睁的，除非就是瞌睡的受不了了才闭上眼睛才能睡着。反正每次那样都是那样很难入睡。去年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医生嘛，很多人都让他看嘛，他说看的效果蛮好的。后来吃中药吃了半年，后来效果看到不明显哈。今年就是五一前后吧，然后不是也进入那个复习阶段了嘛，他睡眠更难睡了，有一次都快到两点钟才睡着。
哦，
就是去年吃了半年的中药，好像效果也不明显。今年呢，因为上学嘛，早上九点多就要起来嘛，他上了初中一年级。然后叫不起来，早上就要哭。他睡觉的时候是总是翻来覆去哈，不停地瞪来瞪去哈。是什么原因？
就是睡着了也不踏实，但入睡也很困难。是这样的。
不是，他睡着了就踏实了，李医师。然后早，假如晚上就是假如是11点钟、12点钟或者1点钟睡着的话，第二天早上你要是不叫的话，8点钟、9点钟、10点钟、11点钟都能睡，因为要上学嘛，不能这样嘛，就早上就叫他起来。早一点就都要哭。
那中午呢？中午他有没有小休睡一下？
没有，他睡不着。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难，就是不管是中午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难入睡。
就是晚上他睡得这么少，然后白天中午也不能就小休一下或者打盹一下，也不会，也睡不着的。
不会的，对，就是去年嘛，他初一嘛，不是军训嘛，然后都12点钟了。他还做那个哈，我说你干啥？你咋还不睡？他说我睡不着哈。按道理说军训应该很辛苦啊，他也睡不着。
但是因为他可能现在功课比较忙嘛，会不会读书啊到很晚呢、啊？就是会不会
他做作业有点磨蹭？
哦，磨磨蹭蹭。
对，做作业要做到11点钟、12点钟也有的。反正就是睡眠的过程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之前嘛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嘛有一次是11点56睡着的，因为我睡着之后都被我吵醒了，吵醒了我也难受睡了。后来有两次快到就是1点半左右嘛，最近嘛因为放假了嘛，然后就12点钟反正也差不多能睡着，因为不做作业嘛，反正就是那个睡眠过程比较很难的。
是就什么时候去休息，还是要1个多2个小时才能入睡？
对，一般人都要1个多小时左右，就是最近因为进入复习阶段了嘛，然后功课比较忙嘛，然后都要1个半，甚至我感觉差不多，反正最起码要1个半小时的，要感觉的。本来睡得又晚，然后呢又难入睡。
对，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工作到很晚，他读书就好像我们工作了到很晚的时候，我的脑子要休息了，就进入一个静止的状态，就是哎准备好休息。有些人呢这个准备的时间是特别长的，就是说他可能要提前一点做一点静止，就是慢慢让这个脑子要休息了，要停一下， 要慢慢的有一段时间，可能过程有一个小时是用来放松的，就是慢慢的静下来的，可能就是用听一些音乐啊，或者是慢慢一些放松的，或者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做一些伸展啊那些。就如果经常做得很晚，就是做功课读书啊，到十点多十一点，然后他到十二点多一点才能入睡，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给他提前把工作做完以后，有一段时间啊，你赶快把工作做好，把功课做好，然后就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啊，让他慢慢的就放轻松一些，安静一些。您也说了，他也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我觉得也应该是也帮助调整他的身体了。
感觉没看到效果，是这样，他没睡着之前总是翻来覆去，不停的瞪来瞪去，就是翻过来翻过去的那种。
你是说他睡着了以后还是会翻来翻去？
没有，他没睡着，就是假如躺在床上了，就是开始就是不对，没睡着就安静了，就是没睡着之前总是瞪来瞪去的。
哦，那当然啦，我自己睡不着的时候，我也会翻来翻去，
很烦躁，对，
对，
我听起来，因为
就像他这吃的那个维生素 B 六行不行啊？就是昨天晚上一个姊妹给我说，她说她一天睡不着，就是吃维生素 B 六可以吗？
这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维生素 B 呢，有些人吃了有点反应了，有些人是好像有点上火的感觉。我觉得如果小孩他没有偏食，就特别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均衡饮食的话，就不建议特别去补这些维生素。有些人呢反而会感觉很燥很上火的感觉。我听你
说
的情况还是
B 六会更燥，
有些人会，我不敢说大家都是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但是如果他不是缺乏这个 B 六，他也不需要特别去补充。
那
应该怎么就是做，反正中药感觉到就是看不到效果，反正就一直难睡。
那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呢，姊妹你现在就是希望说你的孩子他能够呢比较容易入睡，对不对？因为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入睡困难，这是第一个。
对，早上叫不起，晚上不睡。
因为他晚上他需要有足够的睡眠嘛，这个年龄段，那如果他晚上很晚睡又难入睡，那他早上当然叫不起了，因为他的睡眠时间不够。所以他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没有好睡眠，因为他只要睡着了他能够睡得很好，睡得踏实。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比较难入睡。那么刚才呢李医师讲的就是有些人是需要长一点时间，那个脑筋呢很像我们的电脑开机关机一样，它需要关机的时间长一点。对，就是有些人的时间是需要关机的时候它需要长一点，那个整个电脑才会完全冷静下来。那你的孩子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可以的话，刚才李医师的建议应该是说，可不可以例如晚上的时间八点到十点之间，那他能不能把功课先挪到前面，就是例如八点到九点半把功课做完，那么九点半到十点他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他自己也喜欢的，
对，
那个压力不要那么大，心里不用那么紧张，那么轻松一点，然后呢接着就准备睡觉，那可以减轻他心里的压力或者心情那种的绷紧，那让他比较容易入睡一点。这是刚才我听李医师给的建议。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希望能不能有一些透过中药啊或者是调理各方面让他入睡时间能够再省一点啊，现在是一个小时半，那以前是一个小时，那能不能就是让他可以缩减到譬如说半小时啊，或者是更快一点入睡。我就想问李医师有没有这样的法子呢？
我的意思就是第一入睡呢，有些人是可以的，有些人是我累坏了，我觉得我做了一天的工作累坏了马上就能入睡，但是那也是少数。特别如果是做功课那些用脑袋比较多的，或者是特别把事情都放心上的一些，他要休息要回复安静平静的状态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以就是说工作到十一点然后马上入睡，有些人就是不能的。 所以就要刚才就文慧老师也说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要不可以，就是睡前可能你希望他11点他要睡的话，那9点半以后就不要再做功课了。这个还是要对于他的情况，可能这个还是比较需要要求的。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些中药可以帮助我，因为我的想法一般帮助入睡都是一些安神的药，比如说酸枣仁呐、白芷仁呐，也可以用一些花茶，就是玫瑰花啊那一类，一些花茶冲一些，就是有一点凝神安神的作用。
嗯
啊，就是到那个，这是冬草药还是冬虫药呢？
这是草药，就是你冲茶的都是草药。因为中成药了，我建议如果他已经看了中医，我就建议还是找看他的中医去开给他一些中成药会比较合适一点，就特别针对他的情况。
一天自由一天的烦恼，还是要睡个好觉，天赋是你最大的依靠，心靠他必不缺少。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
早上9点半到11点，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
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也这么说了，我也可以多讲一些小孩一些睡眠的问题，比较常见的，因为小孩呢，特别是容易心火旺的，其实小孩就是特别容易热，特别容易寒，就是他火也旺，他寒也比较厉害，就是他特别容易的不平衡。但是呢，因为他小孩嘛，他就是整个发育啊都是在最旺盛的状态，所以呢要改正过来的也是特别快的，不像老人家，你帮他改好了他也可以很快的见效。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年纪呢，就是心火旺盛是比较常见的，但也不能说你女儿一定是这个情况，但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也可以用一些生地呀，就是我们有一个方子叫导池散，就是导是教导的导，
教导的导，
导什么？
池是红色的那个，就是红色的那个意思，
赤是吗？就是
对对对，
导池散。那个赤是不是就是红？
是赤度的赤啊，是赤度的赤啊。
对
对对对，赤度的赤，对对对，这个它的意思就是
散步的散啊。
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
这是中成药吗？
中成药，对，那个对于小孩就是心火比较旺盛，还是挺有效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治疗失眠的吗？不是，它是清心火的，就是。吃了以后呢，没那么烦躁啊，就是比较平静一点，就是清心火的，就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给小孩的一个方，就是大人都可以吃的，可以尝试一下，它也是比较温和的。很多就小孩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但最好呢我觉得还是如果可以去找你的中医师，可能你说他吃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没什么效果，我觉得还是要可能方子要调整一下，整个人就是要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变呢，可能也他也本来很紧张，特别升了初中那个压力啊那些，可能他有时候小孩不会说得很明白，但是也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就睡不着，里面很多想法很多思想啊就很焦虑啊，这一些我觉得还是要从这方面去着手的。
那也行，我又就先给他弄就是你给我说的那个导赤散哈，然后就中途要给他吃一段时间先看哈。
可以试一试啊。
还有刚才李医师也说了，就是其实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要调整他的生活作息，让他睡觉前呢不要再做功课了，所以提醒他早一点做功课，然后呢睡觉前呢尽量轻松一点的，要看个剧也好，不要那些剧有些很烧脑的，就是让他呢听音乐也好，做他喜欢做的事， 让他心里不要绷得那么紧，这个是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
对对，
第二就是呢，试试看像刚才医师说的导赤散，又或者是让他喝，也不要喝太多那些花茶。刚才医师有说了玫瑰，你可以呢上网
玫瑰花、
对，玫瑰花你上网去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个玫瑰花茶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这个是那些很小的，不是那些大的，是小小的，那些是玫瑰花茶的那种，是一粒一粒的，很小很小的花蕾。
嗯，
那种呢也是有点安神的作用。不过呢，如果来月经，他来了例假没有？
来了，就是有时候会痛，肚子会痛的。
哦，如果来例假的时候就不要喝，
这两种都不用喝。
来的几天，来的几天就不要喝。
哦，除了花茶，刚才魏姊妹也问，那来例假的时候，那导赤散能不能吃呢？
这个可以，这个没什么影响。
嗯，就花茶不能喝。
花茶，因为玫瑰花有点通经的作用，所以如果有时候有些人喝了玫瑰花来，月经会来的比较多。
明白。
个别有些人，所以就来的几天就停一下。
哦，这样的，好的，好的，好。
好，
反正这个女儿的睡眠，我就给她弄玫瑰花茶和那个导赤散，或者就是那个作息时间，就这三个方法啊。
嗯，
是的啊。
嗯，
对。
好，那如果有情况，
好的，好的，感谢
再告诉我们。
谢谢文慧老师。
好，再见。
辛苦了，辛苦了啊。
哎，再见，
再见，再见啊。
孩子们快睡，窗外一天黑，祷告能给你安慰。这一天的疲惫、难过和后悔，快快敞开心扉。孩子们快睡，脱掉纠缠累，不让美好浪费。这一生的进退，得失与喜悲，一路都有我陪。一天自由，一天的烦恼，还是要睡个好觉。天赋是你最大的依靠，他给的都是上好。一天自由，
你好，李医师，你好，谢谢。
啊，你好，你好，邓弟兄，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
李医师好，
刘姊妹你好，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情况好吗？
那个李医师，你们好。
你好，你好，
你好，李医师，
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
以关爱的心情，用专心的耳朵为你问诊把脉。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现在呢是傍晚的6:40，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这是8月10号星期天晚上1个小时的节目。刚才有我们李医师在线啊，跟魏姊妹的连线。如果有相同的问题，欢迎您呢可以继续跟进，问问李医师。那么如果呢你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您呢提早挂号。记住啊，透过电邮短信。
是的是的，又或者呢是星期五早上的10:00到11:00呢，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热线呢，可以给您挂个号。因为呢自从我们举办了一个线上活动以后呢，我就发现呢有一些的视障的家人呢是没有办法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给我们发消息的。
那记住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记住啊，是星期五早上呢10:00到11:00。那当然呢，刚才提到电邮短信也可以啊。我们的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无限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那前头呢不用前头了，因为你就是直接到我们的邮箱。
没错。
我们讲前头要写无限的是我们的短信号码。
没错 ,1322-9966-022, 这是我们的短信号码。还有呢，文慧老师刚刚所说的热线号码您还要记住，就是呢可以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打电话来，黎医师呢会在现场呢问诊。那当然也是要先挂个号啊。
对。如果呢真的没办法提早挂号的话，我们就欢迎您当天打来。情况紧急我们可以插队。
是。
那如果呢这个一般的情况啊，我们就真的要帮您呢排队了。
对的对的。
所以请大家能够谅解。
而且呢这个八月的问诊时间刚刚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九月呢可以期待一下，就是9月4号啊，9月4号。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婆婆妈妈来讲脂肪肝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对文慧来讲呢是挺重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呢就是因为肝硬化导致后来肝癌，然后去世。所以我相当的看重这个肝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呢这个权威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他就发表一篇他的数据。说到全球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患脂肪肝。哇，
那也太普遍了。
对，那特别呢肝病呢是咱们中国成年人其中一个
头号的杀手。
对，重要的疾病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脂肪肝吧。那当脂肪呢攻占这个肝脏的时候呢，有很多不良的习惯呢在推波助澜。
是。
所以大家呢看看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第一个叫暴饮暴食，例如爱吃外卖。现在咱们中国是外卖大国，对不对？
是。
还有呢外卖呢，哎呀那些菜太清淡，我要肉肉，无肉不欢。这样一来呢肝脏呢需要合成的脂肪，运转的脂肪量就大大增加。哇，你想想看我们的肝脏多忙啊，多累呀、
要处理的东西好多。
来不及处理就留在肝脏成了脂肪肝了。
是，那其中一个就是暴饮暴食啦，还有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经常呢宅在家里头缺乏运动，也就是躺平啦，一动不动的话呢。脂肪呢是没有办法被大量的消耗，只能够呢任由其啊攻击我们的肝脏啊。
你说的是脂肪嘛，对不对？
对的。
好，再来一个就是营养不良啊，特别是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可能吃的太过清淡啦。
是。
那 因此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蛋白质，
嗯，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素食者也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那肝脏合成啊，它要运转那些的脂肪、嗯、啊，需要脂蛋白。那你没有蛋白质，你原料减少，那肝细胞当然就没办法呢承担起呢这些过量的工作。
嗯，是的，这个呢，运转的能力就下降了嘛。
对。
那再说一个吧，就是不良的习惯，
嗯、
饮酒抽烟呢、啊。
对。
因为呢，喝酒会让肝脏进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大量的酒精分解产物呢，就是乙醇呐、啊，
嗯，
它对这个肝细胞有明显的毒性，也降低了我们肝脏的工作效率。
嗯、
时间一长啊，工作效率更加的降低，然后我们的肝脏呢就会又胖又弱。
对了，那除了刚才讲的暴饮暴食啊、久坐不动啊，还有这个什么营养不良啊、过度减肥啊、饮酒抽烟，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呢滥用药物。
是的、
啊、因为肝脏是解毒的嘛、
嗯、
另外呢还有糖尿病患者，这些都是要注意。好，我们来呢详细的看看肝脏啊、
嗯、
它的这个转变过程。那首先呢，单纯性的脂肪肝，就是肝细胞呢被脂肪呢攻占了，撑大了，引发呢炎症、
嗯、
再接着就转化为脂肪性的肝炎了。
嗯，
就是肝脏呢陷入炎症修复炎症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没错。那在第三个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肝纤维化。
嗯，
肝脏内的纤维组织呢变厚也变硬了。
嗯，那当然呢就演变成肝硬化了，因为这个组织已经被破坏了，而且呢如果已经是肝硬化，这个局势是不可逆的、
嗯、
最后呢就会到了最严重的肝癌。
是。
那么肝癌呢在咱们中国呢致死率呢这是第二高的癌症哦。
嗯，
好了，那你说哎呀听起来好可怕哦，那我能不能呢早一点发现自己的肝有问题？那脂肪肝早期症状呢不明显，但是可能会出现例如疲乏啦， 然后没有力气啦，
困倦，
对，还有腹胀，食欲不振，还有你右上腹，右边的上腹啊有点隐隐作疼，另外恶心啦，还有会有一种呕吐，嗯，想要吐了，
呕吐感，
对，还有呢皮肤瘙痒，老是觉得好像有虫子在你的这个皮肤上全身到处爬来爬去咬你的、
是，
如果有这些情况你可能就要小心了，
也就是攻打你的免疫系统啊。
嗯，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呢、啊、这个脂肪肝呢不只是攻击我们的肝脏，它还攻击我们其他地方呢、
对的对的，例如呢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啊、也就是呢我们的代谢系统呢也被干扰了，跟肥胖啊、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等等的代谢系统疾病呢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啊。
嗯，那脂肪肝呢也会攻击呢我们的心脑血管、那因为我们的血液中呢粘稠的这个脂肪如果比较多的话，就会带来全身性的血管损伤，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如果一堵塞那就更不得了了。再来一个，脂肪肝呢也会诱发慢性的肾病啊，血糖啦、血压啦、血脂升高呢会引起肾脏的损伤，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呢肾功能衰竭，所以一定要小心脂肪肝。它还会呢引发什么？
患癌的风险。刚刚一直强调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功能下降的时候呢，癌细胞呢更容易在体内呢增殖，然后呢就诱发癌症了。
嗯，好，那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啊，我们的肝脏呢是怎么变胖的啊？那一般来讲呢，健康的肝脏呢，它的这个含脂量啊，只有3%到5%，表面呢是很光滑的，质地柔软，而且带有一定的韧度啊，这是健康的肝脏。
是，那轻微的脂肪肝呢会怎么样呢？这个含脂量呢大概是5%到10%，那不会呢引发炎症，可能呢没有任何的症状，需要呢透过超声波的检验检查呢才可以确诊的。
好， 再来一个就是中度的脂肪肝啦，这个含量呢已经上升到 10% 到 25%、挺可怕的啦。
是的。
那么肝脏呢就出现了这个变性，周围呢就已经是硬化了，厚度增加。那还有就是在肝区，也就是我们的右上腹，刚才讲的，你开始觉得不舒服了，你轻轻的压它呢，你会有一种疼痛感，或者是有点闷闷胀胀的啊，压压你的右上腹。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重度的脂肪肝啊，这个含脂量已经是超过 25% 了，肝细胞出现坏死，炎症和纤维化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黄疸，还有呢右上腹，就是肝区，
是、
你不用压它你都会觉得疼。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刚才讲的就是轻度的脂肪肝，这是可以完全恢复的。那么如果来到中度脂肪肝呢，有可能恢复，但是你要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
是要治疗的。
对，要治疗，生活习惯啊，各方面都要改变。
对，
到了这个重度的脂肪肝呢，基本上是不可逆了，
肝硬化甚至是癌症呢，
那当然
不可逆了。
对，特别是来到肝硬化呢，基本上是不可逆。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尽量保持啊。
对，
好了，那我们怎么做呢？好好的过一个健康生活，这是不二法门。首先戒酒，这是关键，因为酒精是肝脏的第一杀手。戒酒两周，肝脏的脂肪变性就可以开始缓解啦。当脂肪特别是有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患者喝酒的时候呢，它会加速肝细胞的纤维化和坏死。所以呢，第一关键戒酒，如果你有喝酒的话。
是，那再说呢，就是营养均衡呢是一个基础来的，既不能够过度的摄入碳水和脂肪，也不能够呢长期的纯素食，那饮食上呢要注意四个重点，
就是总量少咯，定量定时定量很重要，吃到七八分饱就行了。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减肥的话呢，请你逐渐减少，不要一下子呢就断食或绝食。对了，还有第二就是品种多了，
营养均衡，什么都吃。那主食呢，可以适量的增加一点的粗粮啊、豆类啊、熟类啊，来代替呢部分的精致的米或者是白面。
好，还有蛋白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脂肪它需要被运转嘛，
优质的蛋白质摄取。
那么肝脏是需要优质的蛋白质的哈，所以鱼肉啊，还有这个鸡蛋啊、牛奶啊，这些，还有呢蔬果丰。那就是呢蔬菜水果应该丰富一点，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记好了没有？
分量好多。
对对对，好了，那当然呢，你说呢，我们这个夏天呢，为了健康，我们减减肥吧。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减肥可以的，但是
也是适量而行啊。
对，不要快速减肥，就是呢，每周呢大概减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公斤到3公斤，慢慢减。这样你的身体也才受得了。好了，这个是生活习惯吃东西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乱服药。
这个很重要。
有一些保健品也要看清楚。
市面上的一些呢就标明什么保肝啊、保健茶等等的一些的药疗啦，这些呢都是需要注意的，要看清楚成分，而且呢你要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经过呢临床的验证，这些呢我们需要谨慎的来做一个搜寻跟检查。
对，因为要知道呢，就是你吃的就算保健品，如果它有一些药方，都需要你的肝脏来分解，对，来代谢的。所以呢，不要乱吃药，一定呢好好的问过医生。那至少每年呢体检一次。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方便，
对，
但是呢，我们尽量听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求神为我们开路啊。至少每年呢做一个
健
康检
查，
简单的，简单的。那如果呢，你的家人呢，你也要提醒他啊。如果他公司啊，他的其他场合是可以让他去做健检的， 尽量把握这个机会做这个健检。那做一次主要什么呢？检查 B 超、肝功能还有血常规。那脂肪肝患者可以半年查一次。我知道呢，现在政府医院呢，公家医院是可以做这一方面的。那在指标恢复后呢，也不要放纵自己，以免引发疾病反弹。我们有同事他就真的很乖，之前有脂肪肝，那他真的就是定期复检，然后呢吃东西也开始清淡了，他现在就保持得很好。
也开始有点运动了，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只要呢你没有到那个不可逆转的，坚持下来呢，我们的脂肪肝呢一定会节节败退，直到完全逆转为止。
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因为我呢，我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要是一个让你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也听这个公众辅导，有些老师他们有打电话啦，我就在里面笑笑怎么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哎，您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曾经怎么样借着这样的节目来帮助身边的姊妹啊，或者是您的朋友？
帮助的很多哟，感谢主啊，老师啊。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
是
她的儿子是那个忧郁症啊，说那个儿子不走出来，念书念的后来不念书，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我们首先为他的儿子祷告嘛，每一个礼拜一小组进去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的应该是大概两个月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慢慢的心里打开，他说要为他的妈妈为他祷告。
你看你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后来真的很感恩啦，我就骂那个空中葡萄啦，和那个线上训练啦，那个很多的有能力的也有帮助的，都讲给他听，怎么听我就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他的儿子现在完全走得出来了。
感谢主，这个儿子他已经康复了吗？还是他现在
康复了？康复了。
哇，感谢神，这是神的医治啊。
是的，是的。
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哇，很感动啊，这个故事。那我想呢，上帝也给你有这样的恩赐啊，也当然也把一颗柔软啊愿意帮助人的心呢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呢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您就去帮助，您就为他们守望待祷。好棒哦，曹姊妹
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
是，阿妹阿妹。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是的，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所以周末周日的无限飞行号，谢谢您的陪伴。特别是今天啊，我们比较热闹一点，因为加了文慧这一把聒噪的声音嘛。
哎呀，文慧老师别这么说，听到您来呢我很开心呢。
哦，您对啊，开心到嘴都飘了。
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个嗓子的模样呢，我觉得有一个搭档在呢，
对对，
安心许多，
分担了另外一半讲话的时间。好，
对，
希望呢这个下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
完全恢复。
对了，新田老师可以完全恢复。那也关心呢现在可能在病痛当中的您，如果有需要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嘉宾李医师在线，那可以呢尽早的挂号，我们为您安排。好，谢谢您的陪伴，愿神赐福给您，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